我不知道理想的船将停泊在哪个港口，
我只知道似水流年，有梦就会天天天蓝，
梦飞起来，你就是天空。
理想职业从白云开始，广东白云学院。
咨询电话8647-7172，8647-7172。
似水流年节目由广东白云学院特约播出。
一盏灯，一个人，一杯清茶，一部收音机，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
城市之声，星期六晚10点，似水流年，欧阳婷和你有个不变的约会。
你好吗？我是欧阳婷。
当生命毫无知觉地穿行在整个的生命长河里，我感觉风来了又走了，雨来了也走了，只有心底的那首歌还在浅浅地唱着，而那些爱过、笑过、哭过、痛过的日子，最终都将成为心底最抹不去的记忆。
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，陪你走过花落花开。
9月，感觉最近的天气变化会非常的大，前些天仿佛已经进入了深秋，有一种秋风萧瑟的感觉，可是这两天呢气温又有所回升。在这样的一个周六的晚上，欢迎你加入到属于我们的似水流年当中，我是欧阳婷。每个周六的这个时候都会和你一起来分享一些美丽的故事，还有好听的老歌。
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，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的飞翔？
品味人生，
有一天讲完圣诞老人的故事，我问我的学生们，如果圣诞老人在你这儿的晚上从国外赶来给大家送礼物，你们希望得到什么？教室里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，孩子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地抢着回答，有说要金子的，有说要大电视的，还有说要洋房的。有一个男孩子静静地坐在座位上，丝毫不为这热闹的场面所感染。 这个男孩家境不太好，出生不久便没了母亲，父亲在他三岁的时候又不幸葬身生涯，他是奶奶一手拉扯大的。在他未正式成为我的学生之前，我已经牢牢地记住了他的名字，倒不是因为他最后入学并且欠费。那天我写好欠条之后，这唯一一个敢自己赊钱来上学的孩子拿出两张百元的钞票，说是他在路上捡到的。我心情激动地接过那两百块钱，也记下了韦德这个名字。也许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吧，韦德很懂事，在班里不仅人缘好，成绩也总排前几名。可是最近几个星期，他时不时在课堂上低头，我提醒了好几次，他也不改。为此他吃了好几回的冰淇淋。学生上课走神的时候，我会用冰冷的手摸摸他们暖暖的小脸蛋儿。孩子们把这称作是冰淇淋。我走到他的面前，轻声问他，韦德，你呢？你最喜欢和最希望得到什么礼物？韦德慢慢站起来，依旧垂着眼睛。我拍拍他的肩膀，鼓励他。韦德说，老师，我家的泥屋子没有烟囱，圣诞老人从哪儿进来啊？他低低的语调里饱含着忧伤。我一愣，是这个除了他以外根本就没有人会想到的问题困住了他。想了想，我微笑着告诉他说，圣诞老人能够穿墙钻地无所不能，他自会有办法的。韦德抬起眼睛，眼神是那样的晶亮，显得非常的高兴，他几乎是抑制不住兴奋的情绪喊道，我想要一双棉手套和一双棉鞋。孩子们轰的一声笑开了，这个愿望也太微不足道了。韦德也笑了，笑得很真挚很纯洁。我问为什么，我突然觉得这个矮小又贫困的孩子，他这个朴素的愿望绝对不会像听起来那样低微。韦德说，老师的手很冰，有了棉手套就暖和了，奶奶的脚生冻疮了，穿上棉鞋就会好了。韦德稚嫩的童音在教室上空盘旋着，学生们顿时安静了下来，一个个若有所思地抿紧了嘴唇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击中了他们的心灵。我只觉得有一股热流涌遍了全身，鼻子也是酸酸的。我想不到韦德竟是要暖和我的手才故意在课堂上开小差，也想不到家境如此贫寒的一个孩子，在他的任何梦想都可能实现的时候，许的却是这样简单而又充满爱心的愿望。忽然韦德好像想起什么似的，沮丧地又问我，老师，我的袜子是补过的，很旧，圣诞老人会往里面放东西吗？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，孩子们已经纷纷站起来，说过年的时候要把自己的新袜子送给韦德。平时最调皮的几个学生这时候也很认真起来。看着这些可爱的天真烂漫的孩子，我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淌往下流。模糊的泪光之中，我感到有一双温暖的小手正拿起我冰冷的手， 贴在他暖暖的小脸上。而此刻我的脑海里恍恍惚惚地掠过许多的词语：善良、纯洁、真挚。而最终盘踞不散定格下来的只有一个字，那就是爱。
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，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飞翔？
品味人生。
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似水流年，今天的最后的一个环节，品味人生。其实在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曾经探讨过幸福，我们也说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对幸福会有着不同的理解，不同的期许。那接下来我们会来分享来自庄秋水的那时幸福成为可能。几个月前，我梦想着这样的一种生活，每天睡到自然醒，赖在床头读上几页书发呆，任凭阳光洒落在地上而心安理得，饿了就起来弄点东西吃，坐在阳台上晒晒太阳，再品品下午茶，散会儿步，晚上呢就一张接一张的去看萤蝶，一直到夜深人静困倦睡去。我到处宣扬我这种美好的生活，总是被朋友们嗤之以鼻，他们说美吧你，等你赚够了几百万再说。结果我走到哪儿，朋友们就会说我们的美好生活来了。世事难料，因为2003年 SARS 的横行，我真的过上了这样的生活，就这样美好了好多天。有一天，当我坐在阳台的小沙发上瞪着眼看外面空蒙的烟雨的时候，时间仿佛一下子停滞不前，孤独排山倒海一般而来。这间以前总觉得太小的房子变得大而空洞，即使开亮所有的灯仍然是黯然一片。江南的这个春天嫩寒拂面，我却在虚掷时光。我开始怀念工作，怀念那些还不怎么熟悉的同事们，一层一层的回忆在许多种想象里拆解重组缝合。以前看起来很讨厌的工作竟然空前的美好起来，我怀着无比眷恋的心情想象着在办公室里的情景，大声地和每一个同事说话，穿过每一道门，在餐桌前放声大笑，那感觉仿如在春天里的原野蔓草跳着舞迎接桃李春风的邂逅。才明白孤独原来是这么可怕的一件事，无处排解，无人可诉。事情就是如此，一旦盼望已久的幸福来临，最初可能是欢欣雀跃，然后就是淡然处之，最后必定是味同嚼蜡。马尔克斯在获得诺贝尔奖的颁奖演说里说过，到那时爱情将成为千真万确的现实，幸福将成为可能。爱情或者幸福只存在于那时，不是此前，不是现在，不是将来，而是那时。当我还在工作的时候，我渴望着过一种自由自在肆意放松的生活，当我真正无所事事的时候，我期盼着坐在工作间里手指按在键盘上流云行水。而且我知道比我重新开始工作时，我又会无比的厌烦，思考人为什么要工作，然后继续渴望着我的关于美好生活的各种想象。瑞典的导演伯格曼在第七封印中曾经说过，人的尊严就在于能够对我们看似前后矛盾的命运逻辑反复的质疑。 生活就在这样的追忆中继续着，以一种避世仪态的姿态向前。萨斯在撕令我们的与生活紧紧相连，他试图教会我们永远对生活或者命运保持一定的敬畏之心，当然也爱这些平常看起来太过伟大的字眼。九月微微的凉意，还有在九月里不可以不听的这首来自齐豫的《九月的高跟鞋》，接着这首歌结束了今天的似水流年，希望你有一个开心的九月，开心的周末，再见。
我的梦想不在巴黎、东京或纽约，我和我。